天天读圣经，让你生活大有信心。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士师记第三章，耶和华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那不曾知道与迦南征战之事的以色列人，好叫以色列的后代又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的战事。所留下的就是非利士的五个首领和一切迦南人、西顿人，并住尼巴嫩山的西魏人，从巴利黑门山直到哈马口。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以色列人，知道他们肯听从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他们列祖的诫命不肯。以色列人竟住在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中间，娶他们的女儿为妻，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并侍奉他们的神。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利和亚舍拉，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美索不达米亚王古山利萨田的手中。以色列人服侍古山利萨田八年，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救他们，就是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做了以色列的士师，出去征战。耶和华将美索不达米亚王古山利萨田交在他手中，他便胜了古山利萨田，于是国中太平四十年。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死了。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使摩亚王以基伦强盛，攻击以色列人。以基伦招聚亚门人和亚玛利人去攻打以色列人，占据棕树城。于是以色列人服侍摩亚王以基伦十八年。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就是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以户，他是左手便利的。以色列人托他送礼物给摩亚王以基伦，以户打了一把两刃的剑，长一肘，戴在右腿上衣服里面。他将礼物献给摩亚王以基伦，原来以基伦极其肥胖。以户献完礼物，便将抬礼物的人打发走了，自己却从靠近基甲凿石之地回来，说：王啊，我有一件机密事奏告你。王说：回避吧。于是左右势力的人都退去了，以户来到王面前，王独自一人坐在梁楼上。以户说：我奉神的命报告你一件事。王就从座位上站起来，以户便伸左手从右腿上拔出剑来，刺入王的肚腹，连剑把都刺进去了，剑被肥肉夹住，他没有从王的肚腹拔出来，且穿通了后身。以户就出到游廊，将楼门尽都关锁。以户出来之后，王的仆人到了，看见楼门关锁，就说他必是在楼上大挤，他们等烦了，见人不开楼门，就拿钥匙开了，不料他们的主人已死，倒在地上。他们单言的时候，以户就逃跑了，经过凿石之地，逃到西伊拉，到了就在以法莲山地吹角。以色列人随着他下了山地，他在前头引路，对他们说：你们随我来，因为耶和华已经把你们的仇敌摩押人交在你们手中。于是他们跟着他下去，把守约旦河的渡口，不容摩押一人过去。那时击杀了摩押人约有一万，都是强壮的勇士，没有一人逃脱。这样摩押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国中太平八十年。以户之后有亚拿的儿子山加，他用赶牛的棍子打死六百非利士人，他也救了以色列人。士师记第四章。以户死后，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赋予在夏所作王的迦南王耶宾手中，他的将军是西西拉，住在外邦人的夏罗舍。耶宾王有铁车九百辆，他大大欺压以色列人二十年，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有一位女先知名叫狄波拉，是拉比多的妻，当时做以色列的士师，她住在以法莲山地拉玛和伯特利中间，在狄波拉的棕树下，以色列人都上她那里去听判断。她打发人从拿弗他利的基底斯将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招了来，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你率领一万拿弗他利和西布伦人上他伯山去，我必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往基顺河到你那里去，我必将他交在你手中。巴拉说：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狄波拉说：我必与你同去，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于是狄波拉起来与巴拉一同往基底斯去了。巴拉就招聚西布伦人和拿弗他利人到基底斯，跟他上去的有一万人，狄波拉也同他上去。摩西岳父何巴的后裔基尼人西柏曾离开基尼族，到靠近基底斯撒拿因的橡树旁支搭帐篷。有人告诉西西拉说， 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已经上塔伯山了，西西拉就聚集所有的铁车900辆和跟随他的全军，从外邦人的夏挪舍出来，到了基顺河。底波拉对巴拉说：“你起来，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中的日子，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于是巴拉下了塔伯山，跟随他有10000人。耶和华使西西拉和他一切车辆全军溃乱，在巴拉面前被刀杀败。西西拉下车步行逃跑，巴拉追赶车辆军队，直到外邦人的夏罗舍，西西拉的全军都倒在刀下，没有留下一人，只有西西拉步行逃跑，到了基尼人西百之妻雅意的帐篷。因为夏所王耶宾与基尼人西百家和好，雅意出来迎接西西拉，对他说：“请我主进来，不要惧怕。”西西拉就进了他的帐篷，雅意用被将他遮盖。西西拉对雅意说：“我渴了，求你给我一点水喝。”雅意就打开皮带给他奶子喝，仍旧把他遮盖。西西拉又对雅意说：“请你站在帐篷门口，若有人来问你说有人在这里没有，你就说没有。”西西拉疲乏沉睡，西百的妻雅意取了帐篷的橛子，手里拿着锤子，轻悄悄地到他旁边，将橛子从他鬓边钉进去，钉入地里，西西拉就死了。巴拉追赶西西拉的时候，雅意出来迎接他说：“来吧，我将你所寻找的人给你看。”他就进入帐篷，看见西西拉已经死了，倒在地上，橛子还在他鬓中。这样神使迦南王耶宾被以色列人制服了，从此以色列人的手越发有力，胜了迦南人王耶宾，直到将他灭绝了。
四世纪的第三章到第四章，我们要认识四位士师。那不单是记载这个历史的事件的故事，以色列人怎么样胜过仇敌，神怎样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带来一个太平盛世。其实这四个士师是提醒我们怎么来去对付我们生命当中的四种仇敌。透过今天四世纪三到四章，我们来祷告说：神啊，救我们，给我们力量，呼求你，倚靠你，寻求你，今天在我们生命中的仇敌都要被打败。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到第六节，为什么神要留下一些的外族呢？为什么这些神特别保留，没有赶出去交在约书亚的手中呢？在第二章我们已经有说到，神是为了要试验。所以你来看第一节，耶和华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那不曾知道与迦南征战之事的以色列人。这就表示这些人从来没有去征战过，与埃及的一些征战啊，出埃及的那些征战啊，甚至是约书亚早期的那些征战，他们都没有经历过了。约书亚已经死了很多年了，他们没有去经历过了，他们不懂为什么要去征战。所以神就保留一些这些外族没有赶出去的人，让下一代学会去征战，这是神刻意的安排。两件事我们要看明白，第一，神刻意的安排让下一代学会去征战，第二，神刻意的要让这个整个环境征战来试验我们的心。我们先来看第一点，我们做爸爸妈妈的，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认知，我们有时候不要去插手神在我们儿女生命当中一些征战的学习。孩子可能生病了，孩子在事业上遇到一些挑战和难处了，孩子在课业上面有些跨不过去的一些难处，在人际关系上面有些的冲突，你要去引导你的孩子怎样去靠着神去征战，不是你瞎操心啊，孩子我帮你用帮你用。神留下这个征战的目的是要下一代学会去征战，父母亲不要去插手。做属灵父母的也是，我们做领袖的也是，有时候当我们的弟兄姊妹他们遭遇到一些生命当中的一些冲突难处的时候，我们不是帮他们解决，我们是要引导他们怎么靠着神去征战得胜，因为这是神刻意的安排，因为要让他们学会神的心意。第二节，好叫以色列后代又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的战士。这就是让儿女们下一代透过战争的当中学会认识神的大能，依靠神。所以父母亲领袖们不要随便去插手，引导鼓励带领他们借着学会去征战，靠着神能够得胜。第二个试验，神为什么要是试验？这个试验不是说神要来试验我们的心，他好知道我们在想什么，不，神都知道。这个试验是要叫我这个人借着环境发生的时候来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一发生环境了我就抱怨，一发生难处了我就埋怨，一发生难处了我就不信神了，我就拒绝神了，我就不去教会了，我就不去祷告会了，我不来服事了。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不服事了啦，我要换教会了啦，我要离开教会了啦，我不信神了啦， 我这个神一点都不灵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就是在试验的当中失败。一到六节，神都是在试验我们肯听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诫命不肯。所以你看第五节到第六节，过去以色列人犯的，今天教会是不是也有这样犯？人是不是也是这样？很多我们基督徒也是啊，我过去也是啊。主你怎么都没有恩待我？主你怎么都没有帮助我？主我这样服侍你，你怎么还这样修理我？一个不懂神心意的人，往往就会陷入到这个试验里面，他就软弱了，他就疑惑了，他就跌倒了，他就失望了啊！我要离开教会了啊！我要换教会了啊！我不再信主了，我不服侍了，而服侍没有得到什么好结果嘛啊！反正我征战更多，结果难处更大。不单是我要征战，我的孩子也在征战，孩子也生病啊，孩子的功课也要顾。我不管了，我要好好来顾我的孩子，顾我的家庭，顾他们了。这就是第一节到第六节，以色列人在四世纪不断循环、不断循环的原因，就是这个原因。第五节到第六节，算啦，我就住在这个地方，也是迦南美地啊，那我也可以跟这些人很好，我就侍奉他们的神，过着快乐的日子，不要征战，不是很好吗？亲爱的家人，这都是仇敌的谎言。我们要来看四个事实，怎么引导我们胜过我们生命中的仇敌。第一个事实叫厄陀涅，他要救我们脱离谁呢？就是脱离米索不达米亚王古山利萨田的手中。古山利萨田是谁啊？古山利萨田当时是整个以色列北边一个流亡的王，一个很小很小的王，名不经传的王。结果呢，神透过一个很小很小的仇敌来压制以色列人，一压压了八年。八年的过程当中，以色列人才想起呼求耶和华，八年的受苦才想到要呼求神，而且是一个小小的仇敌。亲爱的家人，有时候我们生命当中也是一个小小的事件就让你整个人爆发了。那个人怎么这样说我？那个人怎么这样批判我？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说我怎么遇到这件事？可能是一个小车祸，可能是一个小损失，可能就是一个财务的投资的一个失败，可能这个我发生一个突然的一个疾病，我就病得很严重。就是这种小仇敌，古山利萨田一压制我们，把我们压制了就八年，把我们一压制了就失去信心，把我们一压制了就失去盼望，哦，不信主了。求神怜悯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兴起厄陀涅来帮助我们。厄陀涅是什么？狮子，神的狮子，在你的里面是一个王啊，在你里面有君王，狮子的怒吼就表示我们竭力的赞美嘛。犹大支派竭力的赞美，我们借着赞美可以胜过这种的小仇敌嘛，借着赞美我们可以胜过古山利萨田嘛，借着赞美我可以胜过这些我生命中的难处嘛，就带来祝福了，带来平安了。你生命当中有很多这种小小小小的仇敌，名不经传的小仇敌，我都不知道他哪里来的。古山利萨田第一个遇到仇敌就是我生活当中的所有不顺心的小事，就叫做古山利萨田。你要起来赞美，让狮子的灵厄陀涅在我的里面，我要赞美，我要祷告，我要称颂，我要感恩，我要称颂我的神。一夜有哭泣，早晨我要欢呼，我要赞美，我要感恩，让赞美成为我最厉害的武器。这就是事实，厄陀涅胜过古山利萨田。十二节到三十节是以户救了脱离以色列人，脱离了摩押王。摩押王是谁啊？你看第十三节，伊基伦遭拒了亚门人跟亚玛利人去攻打以色列人，以至于以色列人服侍摩押王伊基伦十八年。亲爱的家人啊，这个仇敌是谁？就是你的大肉体啊。摩押人是谁？亚门人是谁？是以色列人的亲戚啊。这两个人啊，都是从肉体当中所生出来的，情欲里面所生出来的。亚玛利人就是预表我们的肉体跟情欲啊，所以我们要面对的第二个仇敌就是我肉体的情欲、淹没的情欲、今生的骄傲。结果一压制就压制多少？情欲是会联合的。摩押王找了亚门人，又找了亚玛利人，肉体大结合，一起来压制，一压制压制了十八年。亲爱的家人，你有没有这种肉体的压制、情欲的压制？多年来在情欲的网站出不来，多年来我在钱财的迷惑我出不来，多年来我在羞耻感、自卑感、我在骄傲里面出不来，多年来我在这种的恐慌的里面、忧郁的里面我出不来。 前两天这就是肉体不断的辖制我们，心灵的辖制，肉体的辖制，情欲的辖制，眼目的辖制，一压哦，有时候就把我们压了18年了。乙户是谁？乙户就叫做左手便利的。什么叫做乙户？乙户其实他是可能是一个右手有缺陷的人，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有缺陷的人。乙户他不方便，他右手受限制，他可能有残疾，但是神拣选了一个无力的人，拣选了愚拙的人，拣选了无力的人，让他起来能够胜过。家人，就是去宣告你的软弱，何时我软弱，何时我夸口我的软弱，主啊，我胜不过我的情欲，我胜不过我的软弱，我胜不过钱财，我胜不过这种的烟酒对我的影响，主，我胜不过，救我。你就夸口你的软弱，当你一夸口的软弱的时候，耶稣基督的刚强就在我们里面掌权。因此这么就像保罗一样，因此我就夸口我的软弱，好叫耶稣基督的生命复辟我，这个生命就吞灭死亡。你今天就祷告，主，我在健康上有软弱，我在言语上有软弱，我在眼目上有软弱，我在心情我常常会起伏不定，求你怜悯我，我在脾气上面求你怜悯我，救我，赦免我，带领我。主啊，我不要让我的肉体起来做王，我不要让这个肉体大联合啊，摩押连结了亚门，连结了亚玛利人，这种肉体的大串联，主啊，救我，救我。你就祷告征战，斥责这种错误的思想在你里面，斥责错误的情感在你里面，你就起来宣告神在你里面的掌权，让我的软弱靠着耶稣基督完完全全的被基督的生命所吞灭，就挪去了。乙户是可以起来得胜的，所以你看乙户就起来得胜，一刀就刺进了王的肚腹，且穿通了后身。在22节，这什么叫穿通了后身啊？就可能一刀刺进去啊，他的那肠子啊、粪便全部都流出来，所以味道很臭啊。难怪第24节啊，乙户出来之后，王的仆人一到门口闻一闻，好臭啊，可能这个王是在楼上是大姐，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乙户就去逃跑，呼召他们起来，起来。击杀摩押人，击杀这些强壮的勇士，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国中就太平多少年？80年。亲爱的家人啊，不要让你的肉体起来做王，你会很辛苦的。你就是不断说，主，我没办法，救我，有病的人需要医生，我需要你怜悯我，救我，脱离这一切的困境，让你在我里面做王，让王来治理你的生活，让这位君王来引导你，让这位君王来掌管你，让这位君王来治理你的脾气，治理你的口舌，治理你的眼目，治理你的耳朵，治理你的心思意念情感。当你的魂完完全全的降服的时候，你的灵就能够起来做王了，你的灵人就刚强了，你的灵人就可以起来引导你了，灵魂体都顺服在神的次序的里面，你就得胜了，你就太平了。第三位事实只有一句话，乙户之后有亚拿的儿子三家用赶牛的棍子打死了600非利士人，也救了以色列人。非利士人其实是仇敌啊，非利士人就是我们周围的一些的仇敌，老是扰乱我们的，老是在我们最伤痛的时候，最沮丧的时候，最痛苦的时候，就在旁边去叫嚣的，这多年来就在跟我们征战了。很有可能是你的人际关系，很有可能就是你周围最亲的一些人常常带给你一些难处。但神兴起谁？神兴起三家。三家是谁？这个名字不是希伯来人的名字，亚拿的儿子三家，没什么介绍啊。这个人其实透过历史调查的背景，他是一个当时在埃及帮人家打仗的雇佣兵啊，小兵，就是一个小兵。但是这个小兵去神却使用他来帮助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救了以色列人，还打死了600个非利士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小看你在小组或者是在弟兄姊妹或者是你参加的祷告小组的任何一个人，他有很可能就是拯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三家。他名不经传嘛，小兵，这个小兵谁知道他呢？他可能还是在埃及的一个雇佣兵啊，但他很有可能是个代祷者，他很有可能是我们小组或者是我们小家的一个普通弟兄姊妹，他很有可能就是我们一起祷告的属灵伙伴，一起来祷告，借着这个祷告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辖制，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痛苦，救我们脱离生命当中一些带给我们难处带给我们伤痛的一些各样的人事物。 亲爱的家人，你我都需要带导伙伴，你我都需要求神来帮助我们连结于基督的身体，不要一个人过基督徒的生活。我现在看网络很方便啊，网络有最好的牧师啊，网络有最好的敬拜啊，对不对？我只要一上网，我就可以听到最好的了。你不需要基督的身体了吗？你不需要委身在教会了吗？你不需要把自己一直连结在肢体彼此的供应里面吗？如果你存在这种想法的话，你很可怜，你很有可能就会遭遇到类似像腓力士人对你的攻击，持续的攻击，永不断绝的攻击，一会这个，一会那个，一会婚姻，一会家庭，一会职场，一会心灵，那就是我告诉你忙不完的事。仇敌就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在攻击我们。但是一个懂得连于基督身体的人，哪怕是一个小兵，当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哪怕是一个小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一起同心合一的祷告，哪怕是一个普通的一位弟兄姊妹，老姐妹，老弟兄，我的朋友，他也不怎么样啊，哎，可能信主时间还没有我长呢。但是当你们一起同心祷告的时候，基督的身体大有能力。当我们活在基督的遮盖之下，这一个三家，一个人也可以杀掉600个腓力士人啊。我们一人很难啊，但我们两人同行，带来极大的荣耀和能力。第四位士师叫做底波拉，而对付的王是谁？迦南王耶宾。诶，这个耶宾之前在夏所征战北方的时候，约书亚已经打赢过了，怎么又再打一次呢？这个耶宾不是一个人名，这个耶宾叫做王的名字，就像埃及的王叫法老哈，北方的夏所王都叫做耶宾啊，或者叫做或者是腓力士人的王，通通都叫亚比米勒，是这个意思啊。这是一个王的名字，叫做耶宾。这个耶宾之前我们已经得胜过了，怎么现在又要再征战一次？这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过去我们的征战的得胜，如果没有让神在我们生命中掌权，你没有好好的去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继续去治理的话，这个一样会被仇敌给夺去。我曾经征战得胜我的心思意念情感，我曾经征战得胜我的身体的疾病，我曾经征战得胜我忧郁的倾向，我曾经征战得胜我的经济的状况，好啦，我继续过我的生活啦，我没有让神来掌管我，我没有活在神的治理的里面，这一切通通都会再一次被仇敌给夺走。仇敌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法老不会轻易放过以色列人的，耶宾王也不会轻易的放掉他之前所拥有的土地的。亲爱的家人，在这个战役的里面，你就要看到神怎么兴起底波拉来当士师。这边是透过姐妹来帮助我们得胜。在当时啊，过去他们被压制8年，被压制18年，现在已经被压制了20年，他们才来呼求耶和华。我就觉得以色列人忍耐力越来越高了哈，我可以忍耐8年、18年、20年才想起来要呼求神，这个不叫做忍耐力高，亲爱的家人，这叫做属灵的驽钝，这叫做属灵的麻木，已经被仇敌压制了都没感觉了，仇敌都在偷窃、杀害、毁坏了都没感觉了。在职场上面，在婚姻的里面，在我们的家庭关系当中，在我的邻里，在我的侍奉，在我与神读经祷告的关系里面，仇敌在偷窃偷窃偷窃到一种地步啊，你都没感觉啊，这叫做麻木啦，我们称之为叫做在邻里的中风啦，麻痹啦，你已经被欺压被击打都没感觉啦。时间越来越久，直到有一天你的灵开始想起来，不对啊，我要起来啊，我要祷告啊，我要反抗啊，我要征战啊，你的灵一苏醒起来呼求神，20年，整整20年，以色列就呼求耶和华。这个耶宾王真厉害，铁车有900辆，铁车900辆，当时都没有弟兄兴起，神就借着姐妹叫底波拉。底波拉当时在哪里？在以法莲的山地，一个在北边的王啊，一个在最南边的以法莲的山地啊，整个北边都没有男人兴起了，都没有男人起来了，神就借着南方的一个女士师来帮助。所以后来他就打发人，第六节打发人从拿弗他利的基底斯，基底斯就在最北边呢、啊，最北边的地方打发人来巴拉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吩咐你去率领拿弗他利跟希伯伦人上塔珀山去，再从中间再带人到北方去征战。你会发觉这个征战啊很特别，在哪里打？在基顺河那边打。他们是铁车嘛， 铁车一定是走平原，铁车重绝对不会跑到河边，河边是土软烂，铁车会在泥泞的当中抖不动，增加负担。而且当时是干旱的时候，所以这个耶宾王他就认为，我们即使是到河边，我们也有可能会去征战得胜哦。但是在第五章就有说到，神到时候会临时下一场暴雨，神就借着这场暴雨使他的百姓可以得胜。关键就是在于底波拉，她虽然是女的，她是一个姐妹，但是她深知神做事的法则，所以她不出头。虽然大家都来到她那边，但她仍然知道神的心意，叫人从北边把巴拉带下来。神吩咐你，你要去征战。就是姐妹们，你要知道怎么去对弟兄说出一个全能的话语，把弟兄里面的大能者去呼唤出来。弟兄有时候真的无力啊，有时候真的看到我们的弟兄，我们就觉得啊，他怎么那么软弱？看到我们的弟兄啊，他怎么都这不可慕？看到我们的弟兄，奇怪，怎么他怎么都不是否不追求？你就很生气，算了，我自己来。底波拉知道神的次序，知道神做事的法则，所以他说把巴拉里面的大能者呼唤出来，神要使用你，你起来带领我们去得胜，去得胜。巴拉说，哎呀，不敢不敢，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他也不要。但是其实巴拉他是也把他自己活在次序的下面，他知道神的恩膏在底波拉的身上，所以这个弟兄就苏醒，灵苏醒起来，他就愿意不在次序的下面。但底波拉呢也愿意去成全巴拉来带领他，这就是教会最美的部分，夫妻之间像彼此成全，彼此鼓励哈。所以你看第九节第十节，那我去哦，那你会得不着荣耀哦，而且还会把西西拉这个仇敌，这个耶宾王叫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的手中哦。但是巴拉愿意，巴拉愿意，所以巴拉去的时候，底波拉也同他上去。这边就多了一个伏笔，就是我们第一章所说的伏笔。摩西的岳父何巴的后裔基尼人西柏曾离开基尼族，到靠近基底斯撒拿因的橡树旁支搭帐篷，而且这个人跟耶宾王西西拉是好朋友，看到没有？你在这个十一节你一定要读到神的心意。我们在遭遇到困难患难这二十年来的痛苦，这二十年来的压制，神早就派一个人已经住在那里作为一个得胜的关键。只要人回应神，神就使那个关键一启动，我们就能够得胜。今天基督徒最大的失败就是我们在困难患难的当中，我们就是抱怨，我们就是埋怨，我们就在离弃神，我们都觉得神没有帮助我们，我们都觉得神没有照顾我们，我们也觉得神没有引导我们，任由我们放在这种痛苦的环境里面，神你都默不作声，我祷告你也不回应。十一节你就看到在这二十年，早在二十年发生的痛苦当中，神已经叫西柏，就是基尼人，离开基尼族，住在基底斯这个地方。哪里不去住，就刚好去住在耶宾王他们家的附近，而且跟耶宾王西西拉做好朋友。神早就安排了。所以亲爱的家人，不要埋怨我没有资源，不要埋怨神没有帮助我，不要埋怨神都不听我祷告，不要埋怨哦主主你都不去引导我祝福我。神早就有放得胜的关键，扭转一切的环境，扭转一切的痛苦，扭转一切的征战。关键就在于你有没有顺服神，降服神，起来听从神的引导，把自己活在遮盖之下，活在权柄的下面，引导起来。当权柄对我们有些挑战的话语，对我们有些激励的话语的时候，我愿意回应，回应讲台的呼召，回应讲台的信息，回应他对我的一个挑战，我愿意去起来的时候，那个征战的关键的枢纽就开始启动，基尼人西柏这个家就成为征战得胜的关键。所以他们就讲说，他们已经上塔伯山了。底波拉就对巴拉说，起来征战得胜。巴拉就下了塔伯山去征战，那个时候就大大的得胜，因为下暴雨，下了大暴雨，西西拉下车步行逃跑，铁车也没有用。这就是我们征战的秘诀。仇敌很厉害，铁车九百辆，但一个在顺服神的人的面前，你在九千辆在九万辆的铁车都无法胜过我们，仇敌一切的攻击无效。这就是一个基督徒生命该有的权柄，我们竭力的信靠神，活在权柄之下，征战得胜是属乎我们的。 最后西西拉逃跑的时候就死在了基百之妻雅伊的帐篷里。你会说他们既然是好朋友，为什么他的妻子还要把这个他们熟悉的王给杀掉呢？不要忘了他们是谁啊，他们是摩西家族的内兄，就是岳父何巴的后裔啊。神早就已经派过去了，所以雅伊知道他的先生跟西西拉是好朋友，但是雅伊是个敬畏神的妇女，他知道我不能放过他，一旦放过他，以色列人还要受苦，这是我们的兄弟啊，这是我们的亲戚啊。所以雅伊就做了这件事，大大得胜，整个战事完全的翻转。雅伊杀掉了西西拉，西西拉就没有重新办法回到下所，重新的再重新起来遭拒再来攻打。他以为回到最安全的地方，实际上是回到了神所安排的那个关键的环境的人的当中，这个人还是敬畏神的人。看到没有，这整场战役都是女人，底波拉、雅伊帮助了巴拉胜过了西西拉。所以当弟兄没有办法起来的时候，姐妹们，我们活在次序的里面，唤醒出我们弟兄里面的大能者，呼唤出来，为他祷告，竭力的赞美，常常鼓励，你也把自己愿意放在一个成全弟兄、帮助弟兄的一个角色，这个弟兄就会被我们坚立、被坚固起来，他就可以成为神所使用的人，就能够征战得胜，转变整个战争的关键。雅伊，神早就已经安排好在那里，在乎我们信不信。巴拉只要相信，只要回应，他就可以看见神是整个主导战争的那一位主宰。亲爱的家人，这四位士师都告诉我们，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的难处，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的挑战，可能是一个小困难，可能是一个肉体的大结合，可能是我们莫名其妙的一些的征战和痛苦，可能是我过去征战得胜后来又失败的东西，但是神要借着这些的环境让我们得胜得胜得胜，借着赞美，借着感恩，借着征战，借着依靠，借着活在秩序之下，活在权柄之下，我们一定能够得胜的，不在错误的循环里，而在得胜的循环里。